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元月21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国当选总统乔拜登宣誓就职，成为第46任美国总统，就职典礼顺利成功，展现出美国的权力和平转移。特朗普总统离开华盛顿，卸任后的特朗普会面临怎样的未来？台湾出现群聚感染事件，引起政府和民间高度关注。台湾大学儿童医学院院长黄立民分析新疫情。
避免恶化，其实目前有两件事情要做。第一件事情要厘清整个桃园医院到底有多少人被感染，那这个需要做核酸跟抗体的检测。
举世瞩目的美国第46任总统宣誓就职仪式，星期三元月20号中午在美国国会大厦前庄严顺利地完成。约瑟夫·拜登成为新任美国总统，卡马拉·哈里斯右翼贺锦丽成为第一位女性副总统，两人于星期三元月20号中午宣誓就职。拜登在就职演说中勉励美国人团结一致，敞开心胸面对困难挑战。拜登说他要做所有美国人的总统，他会为没有支持他的人尽心尽力努力奋斗。这次的总统就职典礼由于元月16号美国国会大厦骚乱事件以及新冠疫情，因此典礼的准备和进行与以往截然不同。就职典礼顺利成功，展现出美国的权力和平转移。有关星期三的美国总统宣誓就职典礼，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与当时在国会附近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进行连线，介绍了有关情况。
1月20号这一天，美国第46任总统拜登正式的就任了，在庄严肃穆的就职典礼之中，他发表了感人的演说。那么有关于这一次的就职典礼可以说是举世注目，这也关系到了美国的就职典礼的安全等等问题。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在国会西厢附近进行了有关的采访，下面呢我们就连线李毅华来谈谈有关情况。毅华你好。
文成你好。
对，这一次的这个总统就职典礼啊，可以说大家真的是如临大敌的态度哈、啊、来面对，尤其是在一片纷争的情况之下，拜登就职演说可以说举世的关注。那你人在那个现场的附近哈、啊，来看这次的就职典礼，来描述一下当时的情况。
好的，我所采访的位置呢是在华盛顿的国家大草坪哦。那么，我所在的位置呢是距离拜登的这个总统就职典礼的现场大概还有不到1英里的距离。那么我们也知道，今年的就职典礼的主题是团结的美国。不过，整个这个典礼的现场还有整个华盛顿特区的气氛和规划，都和以往的这个就职庆典是可以用大相径庭来形容。那华盛顿特区呢，其实从过去几天开始就进入了安全戒备的状态，这个广大的市中心啊，对外的交通大都是关闭的，进入市区的主要桥梁也因为这个因应就职的这个维安工作是暂时关闭了2天。那么这样的警戒程度是美国总统就职典礼史上史无前例的，也是美国自2001年9/11恐怖袭击以来未曾见过的这样维安封锁的状态。那么参与这一次总统就职仪式保安的这个总共的警备人员呢，就大约涉及到了25000的武装人员。那么给这个听众朋友一个就是参考的数字哦，特朗普总统在2017年就职的仪式的时候，他当时的保安人员只有8000人，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哦，在今年的这个就职典礼，这个可以说是安全戒备是相当森严的。那么这一切的安全措施都是为了确保2个星期前发生在国会山的暴力冲击事件不会再次的重演，并且确保就职典礼能够顺利的进行。那么除此之外，我们也知道美国是这个新冠疫情的重灾区之一，那么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典礼现场是不开放群众参加的。那么在国家大草坪上面呢，也显得这个空荡荡的，原本应该在这里聚集数以万计前来华盛顿共襄盛举这个庆祝拜登就职的民众，现在呢也是取而代之的是在一大片的这个绿草地上插满20万只小旗子来 取代原本要出席的这个支持的民众，那么这是在我们现场看到的情况。
一华，我们也知道这一次因为就职典礼1月20号，距离刚刚提到的国会骚乱的事情，国会大厦的骚乱事件1月6号，其实时间是非常的短，大家原本担心的安全的问题，这一次投一安做的滴水不漏，可以说是相当的成功。但是你刚刚提到20万面的小旗子，因为今天这个风势还蛮大的，所以现场飘扬，虽然人数很少，但是反而呢出现了一个非常壮阔的气氛。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个就职典礼里面呢，拜登总统他当选的时候呢，我们也知道之前有很多的反对意见，以至于爆发了国会的骚乱事件等等之类。那么在国会当中呢，也有议员他们是联名反对的。那么这些反对的议员，他们在这一次的就职典礼上是什么情况呢？他们都出席了吗？
是的，其实今年这个典礼的现场观礼的人数也是创下纪录的少哦，大概在1000人上下左右，在这个典礼的现场。那么这个规模大概和总统每年到国会进行国情咨文演说的这个规模差不多。那么以往的就职总统就职典礼通常是发出20万张的入场券，因此可以想象这个以前在这个充满了各国政要还有嘉宾出席有20万个嘉宾的这种情况下，今年的这个规模可以说是相当的小哦。那么这个规模的差距是相当大的。那么在这个今年出席的包括的在许多地方媒体报道过了，就包括了历任的总统，包括了克林顿夫妇，还有小布什夫妇，奥巴马总统夫妇，那么副总统彭斯也和他的妻子出席了今天的就职仪式。不过特朗普总统是直接离开了华盛顿，使他成为这个美国历史上第4位不参加继任者就职典礼的总统啊。那么在国会方面呢，几乎所有的民主党议员呢都出席了拜登的就职典礼，那么大部分的共和党议员呢其实也都出席了今天的活动。不过值得关注的是，共和党议员在参议院方面，我们知道在2个星期前曾经有8位这个共和党的参议员对于拜登的总统选举结果提出质疑。那么这8位的参议员当中，目前我们所了解到的有至少7位的共和党人都在今天参与了典礼。那么这7个人分别包括是克鲁兹参议员还有霍利参议员，这2个参议员是对于拜登总统选举结果提出质疑这个领头者。那么其他还包括了堪萨斯州的这个新科参议员马歇尔，还有肯尼迪参议员、海德史密斯参议员、图伯威尔参议员以及斯科特参议员。这些议员呢都是曾经对于拜登的选举结果提出反对，但是在今天出席了今天的拜登就职仪式。还有一位对选举结果投下反对票的共和党议员卢米斯参议员，目前我们还没有掌握到他是今天是否出席了今天的这个庆典活动。那么在众议院方面呢，是共有138位的共和党人在2个星期前对拜登当选的结果提出挑战。不过大部分的议员包括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都出席了今天的庆典。那么以上是记者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
好，一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一次的拜登总统就职演说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静默为新冠疫情死去的400万美国人祷告致哀，这在过去里面是完全没有过的一个仪式。一华，我们就以美国第46任总统拜登发表就职演说当中的一段来作为我们的结束。拜登在演说中说，今天不是一个候选人的胜利，而是一项事业的胜利，这项事业就是民主，民主战胜了一切。作为一个国家，大家相互合作，履行了持续2个多世纪的权力的和平交接。现在美国面临危机和挑战，团结是前进的道路。他说他是所有美国人的总统。一华，我相信所有的美国人大概也借着这个机会从这个就职典礼里面也对未来有一个新的希望。
是的。
好，谢谢李一华跟我们所做的连线。
拜登宣誓就任，欧盟、英德、中国、伊朗表示期待新变化。星期三元月20号，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在就职典礼上宣誓成为第46任美国总统。此刻美国国内面临多方面的深刻矛盾，在国际舞台上也遇到了许多严峻的挑战。许多世界领导人向拜登表示祝贺的同时，也希望拜登领导新一届政府能够与他们携手战胜各种挑战。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周三表示，漫长的4年之后，欧洲再次在白宫有了一个朋友。冯德莱恩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欧盟议会上说，这是美国的一个新黎明， 是我们期待已久的时刻。欧洲做好准备，跟我们的最悠久和最信任的伙伴一起迎接一个新的开端。冯德莱恩表示，拜登的就职典礼将向一个深刻分裂的国家发出愈合的信息，向期待美国重回民主阵营的世界发出一个希望的信息。欧洲理事会主席查尔斯·米歇尔坦称，在特朗普政府期间，欧美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他说，今天不只是一个过渡，今天是一个振兴跨大西洋关系的好时机。欧洲理事会是欧盟的一个政治机构，米歇尔邀请拜登出席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特别会议。他说，欧洲领导人希望与美国一道推动多边合作，终结大瘟疫，处理气候变化问题，联手解决安全与和平等其他问题。米歇尔还表示，要在拜登上台的第一天提出一项严肃的建议，这就是让我们缔结一个新的公约，建设起一个更加强大的欧洲，更加强大的美国和更加美好的世界。与美国关系一向密切的英国首相约翰森表示，他期待与拜登政府发展紧密关系。约翰森在周二发表的声明中说，我们在抗疫方面，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在国防、安全、推动和保护民主制度方面，我们的目标没有变，我们各个国家将携起手来，争取这些目标的实现。约翰森还表示，希望在英国退欧之后，与拜登政府达成贸易协议。拜登计划在2021年对英国进行两次访问，一次是参加在英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另一次是计划在英国苏格兰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约翰森说，只有通过国际合作，我们才能够真正克服我们面临的共同挑战。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说，拜登周三宣誓就职让他感到轻松了很多。他说，这是民主制度的一个好日子，在美国，民主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施泰因迈尔在一份声明中说，尽管内部出现了敌对情绪，但美国的制度证明是强大的，比如选举工作人员、州长、司法机构和国会等。他说，我对拜登今天宣誓入职、入主白宫感到欣慰。我知道德国许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施泰因迈尔总统还表示，我们必须坚决反对极端化，必须保护和加强我们民主国家的公共空间，要在理智和事实的基础上展开政治活动。在特朗普任内，美中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双方在几乎各个领域进入了对抗状态。就在拜登就职典礼开始前几个小时的时候，北京表示希望拜登新政府理性客观看待中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周三的记者会上说，我们希望美国新政府能够同中方相向而行，本着互相尊重的精神，妥善处理分歧，在更多领域开展互利合作。特朗普政府在任期最后时刻宣布了中国当局对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实施种族灭绝的声明，进一步加剧了美中关系紧张。拜登提名的国务卿人选布林肯表示，他对美国国务院的这个声明表示认同。华春莹表示，如果美国新政府能够在制定对外政策的时候更加理性客观，那么国际社会的每个人都会对此表示热烈欢迎。伊朗总统鲁哈尼呼吁拜登回到2015年达成的核协议上面来，取消对伊朗的制裁，推翻特朗普外交政策中这个重要组成部分。鲁哈尼在电视转播的内阁会议上说，球在美国一边，如果华盛顿能够回到2015年达成的核协议上，我们也会完全遵守我们在该协议中做出的各项承诺。鲁哈尼还严厉抨击离任的特朗普总统，称一个暴君时代结束了，今天是特朗普不想统治的最后一天。鲁哈尼说，在这四年里，他除了制造不公、腐败和给自己的人民和世界制造问题之外，没有取得任何成果。拜登已经表示，准备回到奥巴马任内达成的伊朗核协议。
美国新国务卿人选表态，预示新政府可能延续对华强硬路线。美国下一任国务卿人选称，特朗普总统对中国采取较强硬姿态是正确的做法，这显示在拜登领导下，新一届政府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延续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
在新政府就职的前一天，拜登的国务卿人选布林肯星期二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为核准他出任国务卿举行的听证会上，肯定了特朗普总统对中国采取较为强硬的路线，尽管他并不赞成特朗普使用的所有方法。当我们看待中国时，毫无疑问，它对美国国家利益构成最重大的挑战，布林肯说。在这场听证会的当天，即将离任的国务卿蓬佩奥宣布，美国认定中国在新疆对维吾尔人犯下了种族灭族和反人类罪。布林肯在听证会上被问到他是否同意蓬佩奥的这项决定，他回答说，我也是这样评判的。即便如此，布林肯认为美国与中国之间仍然有合作的空间。他说，两国关系中存在不断增多的对抗和竞争，但也存在符合相互利益时的合作空间。拜登政府星期三上任后，可能会采取措施，消除当前美中关系中的一些刺激性因素。即将出任白宫印太事务协调人的坎贝尔说，这些措施可能包括缓解对新闻记者的签证限制，以及重新开启被关闭的领事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三表示，中美两国虽然存在分歧，但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与合作空间，希望美国新政府与中方相向而行，尽快让两国关系回到正确发展轨道。在过去几天里，特朗普政府的高级官员们多次敦促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对中国保持警惕。副总统彭斯上星期六回顾特朗普政府任内在外交和军事上的各项成就时，特别提到了中国的威胁。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心要通过军事挑衅和债务外交去扩展北京在地区的影响，所以我敦促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继续推进我们的路线，跟我们那样勇敢面对中国的侵略行为和不当贸易行为，挺起胸膛去确保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地区，将美国和我们那些热爱自由的盟友放在首位。白宫2021年1月12日不同寻常地解密了特朗普政府2018年制定的美国印太战略框架，反映了这届政府希望拜登新政府上任后继续对中国保持警惕，并以实力应对中国的挑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应中美关系问题时说，中方一贯认为良好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亦是国际社会共同期待。中美虽然存在分歧，但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间，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有特殊责任，希望美国新政府与中方相向而行，推动中美关系尽快回到正确发展轨道。对于现届美国政府的表现，华春莹说，相信大家心中自有一杆秤，历史亦会做出公正评价。被问到蓬佩奥卸任美国国务卿后会否怀念对方，华春莹以英语回应说，当然会，表示蓬佩奥带来很多乐趣，但认为蓬佩奥对他自己和美国国家形象及信誉的损害是难以弥补，这对美国人民而言是悲哀。
特朗普总统离开华盛顿。美国第45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三元月20号最后一次登上空军一号，飞往佛罗里达州，他的四年总统任期当天结束。
特朗普周三早上离开白宫时说，担任美国总统是一生的荣誉。他先乘坐直升机飞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然后接受了红毯、军乐队、21响礼炮和大约200名嘉宾参加的欢送仪式。特朗普在登上空军一号之前说，我们度过了令人惊叹的四年，我们取得了很大成就。他列举了他认为自己最伟大的成就，包括重建军队。特朗普还祝愿下一届政府取得成功，但没有提到他的继任者，民主党人乔·拜登的名字。大约在特朗普乘坐的空军一号降落在佛罗里达的时候，拜登将宣誓就任美国新领导人。特朗普不参加就职典礼，打破了数十年的传统。现在并不确定特朗普未来的打算，包括他的任何政治抱负。他在星期二发布的告别视频中说，我想让你们知道，我们开始的这场运动才刚刚起步。他说，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情，相信一个国家必须为公民服务的信念不会减弱，相反， 只会变得一天比一天更坚定。特朗普离任时处于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被两次弹劾的总统的阴影中。参议院弹劾审判何时开始，目前还不清楚。他再次被弹劾是因为被控两周前煽动一群支持者冲击美国国会大厦。他星期二简短地提到了这次袭击，说美国人感到震惊，政治暴力是永远不能容忍的。特朗普还列举了他任内政府实施的一系列外交政策举措，包括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贸易协定和巴黎气候协议，与邻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谈判新的贸易协定，以及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加征关税。特朗普说，我们在联合国为美国挺身而出，退出那些从来不符合我们利益的片面的全球协议，从而夺回了我们的主权。他说，北约国家现在支付的费用比我几年前刚上任的时候多出了数千亿美元，过去的做法太不公平了。他称，担任总统是一种非同寻常的特权。在他任上的最后一天，特朗普赦免和减刑140多人，其中包括他的前竞选负责人史蒂夫·班农。特朗普还撤销了上任初期的一项行政命令，该命令禁止他的政府官员在离开职位后的五年内游说政府，或者永远不能从事要求前官员注册为外国代理人的活动。这项措施是他承诺的排干沼泽或根除华盛顿腐败的一部分。
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元月19号完成他总统任期的最后一个完整的工作日，离开华盛顿。卸任后的特朗普总统会面临怎样的未来？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张月谷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自1月6日的国会大厦骚乱以来，美国各界纷纷对特朗普总统做出强烈反应。政治方面，美国众议院1月13日正式通过弹劾决议，特朗普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被弹劾两次的美国总统。此外，多家社媒平台封禁特朗普的账号，许多企业和机构也先后与特朗普和特朗普集团解除关系。毋庸置疑，特朗普总统卸任后将面临很多挑战和未知。对于特朗普总统来说，弹劾案的走向将决定他未来是否能再次竞选总统或其他公职，甚至可能影响卸任后作为前总统该得的福利。随着众议院正式通过对特朗普的弹劾决议，弹劾案的焦点落到了参议院身上。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上周已明确表示，1月19日之前不会结束休会期以重新召集会议。这就意味着，如果参议院决定审议来自众议院的弹劾条款，最早也得等到就职日1月20日的下午。到那时，当选总统拜登已经正式就职，特朗普不再是美国总统。参议院可否对离任总统弹劾审议的问题，法律专家们仍然意见分歧。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宪法学教授乔纳森·特利告诉美国之音，这是法学界长期存在的争议问题。他说，已有不少法律专家表示，出于取消未来竞选资格的目的，这种追溯性审判行为是可行的，他们也都对此给出了论点。但是在我看来，宪法的文本及设立该条法律的目的都不利于他们这些论点的成立，特里说。根据美国宪法，参议院在对总统定罪和罢免之后，可以进一步决定是否取消被罢免总统未来竞选公职的资格。特利在其发表于《今日美国》的专栏中指出，根据宪法文本，弹劾的主要目的是罢免职务，取消资格可被作为主要目的之外的添加项目。但是出于取消资格的目的而对特朗普进行弹劾审判，则是把这种补充性惩罚转变为弹劾审判的主要目的。德克萨斯大学法学院教授史蒂芬·弗拉德克持不同意见，他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中指出，宪法中取消资格这一补充条款的存在，恰恰是宪法允许弹劾前总统的证据，也是宪法允许弹劾前总统的原因。他说，否则面临弹劾的政府官员或已被弹劾但面临被定罪和罢免的政府官员，只要辞职便可避免被取消未来的竞选资格。他举例说，1876年 格兰特总统任内的美国战争部长威廉·贝尔纳普因涉嫌腐败而面临众议院弹劾，但他在众议院对弹劾决议投票开始前几分钟辞职，这一招并没能阻挡弹劾进程，众议院仍通过弹劾，参议院也随之举行了弹劾审判。尽管最后以几票之差他没有被定罪，投反对票的参议员的理由也正是贝尔纳普已不再任职，但弗拉德克表示这是参议院有史以来第一次做出结论，他有权审判前政府官员。不过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的宪政专家约翰·马尔科姆在之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参议院做过这事不一定代表这么做就是符合宪法的。由于特朗普1月20日卸任后就将成为普通公民，特利教授还在文章中提到，对普通公民进行弹劾审判会引出一系列宪法问题和现实问题，比如作为总统可有公众资助的白宫法律顾问团队为自己辩护，而且也享有宪法规定的一些总统特权，而一旦卸任，前总统不得不为自己的辩护律师团队买单，同时也失去了相关的总统特权。不过特利也指出，特朗普或许可以考虑向拜登政府报销，鉴于该审判是基于他任公职时的行为，但这能否成功还得看拜登政府如何决定。据彭博社报道，目前特朗普总统在找辩护律师方面正面临困难，上一次弹劾中为其辩护的律师这次都已拒绝。1958年通过的前总统法案规定，前总统获得的福利包括每年20万美元的退休金，至多100万美元的公务旅行费用，办公空间和职员的配备，特警局的终身保护，总统图书馆和国葬等待遇。但是如果总统被弹劾并罢免，所有福利都将被剥夺。特利教授告诉美国之音，只要特朗普完成完整的任期，并在任期内没有触犯能剥夺其福利的联邦法律，他就该得到所有福利。换言之，只要特朗普总统在完整任期内没有遭到罢免，就可以得到前总统法案中所规定的一切福利。由于麦康奈尔明确宣布1月19日之前不会召集参议院会议，无论他在卸任后是否被参议院罢免，特朗普完成其完整总统任期已成事实。卸任后的特朗普或许会考虑重返政治舞台，但作为特朗普集团的业主，他的当务之急恐怕是指挥并稳住他面临种种挑战的商业帝国。国会骚乱事件以来，各界纷纷指责特朗普煽动其部分支持者的暴力行为，特朗普的家族生意前景因此遭受一连串打击，不少企业、机构和媒体平台都纷纷与特朗普和特朗普集团解除关系。长期以来，德意志银行一直是特朗普集团的最大贷款来源。1月11日，德意志银行宣布将不再和特朗普及特朗普集团有任何生意往来。特朗普集团目前仍欠该银行3亿多美元，偿还期为2023年和2024年。与此同时，纽约的 Signature 银行也宣布取消特朗普两个共计存款为500万美金的银行账户，并呼吁特朗普总统辞职。紧接着，佛罗里达州的 Professional 银行宣布关闭特朗普的账户，不再和特朗普及特朗普集团有任何生意往来。除银行外，房地产咨询服务公司高伟环球也于上周一和特朗普集团斩断关系，不再为特朗普几处房产寻找租户。美国职业高尔夫球员协会宣布2022年的 PGA 巡回赛将不在特朗普集团位于新泽西州贝德敏斯特镇的高尔夫俱乐部举行。主办英国高尔夫公开赛的皇家古典高尔夫俱乐部表示，在可见的未来将不再与特朗普集团位于苏格兰特恩伯瑞的高尔夫度假村有赛事合作。纽约市政府也与特朗普集团终止合同关系。纽约市长白思豪于上周三宣布，煽动国会暴力事件属犯罪行为，纽约市将因此取消与特朗普集团的三项商业合作。他表示，中央公园的两个溜冰场、一个旋转木马以及位于布朗克斯区的高尔夫球场每年为特朗普集团带来大概1700万美元的进账。特朗普集团称此举为政治歧视并构成违约。集团高管特朗普之子埃里克·特朗普已表示要将纽约市告上法庭。此外，推特、脸书、Instagram、YouTube 等社交媒体平台封禁特朗普的账号，谷歌、 苹果、亚马逊下架特朗普支持者聚集的社交应用，电子商务平台 Shopify 下线了特朗普集团和特朗普竞选团队的网店。不少媒体分析认为，以房地产和休闲娱乐业务为主的特朗普集团在新冠疫情冲击下本已就遭受重创，他是否还能承受广泛甚至是长期的抵制潮成为疑问。纽约客分析认为，特朗普的大部分业务依赖于企业和富裕的消费者，特朗普的品牌价值和名声也是特朗普集团许多业务竞争力的关键因素。而国会冲击事件后，对于许多企业和有权有势的个人来说，特朗普这一品牌已成了公关负担。但乔治梅森大学的金融学教授杰拉德·汉威克并不认为这会是个长期问题。汉威克向美国之音表示，各大企业现在做出与特朗普划清界限的决定与特朗普集团的商业实质无关，这纯属公关行为以及出于政治考量。他举例说，像摩根大通银行、花旗银行这些大型金融单位其实都受政府的高度管控，政府如何决策会对其运营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他们这波举动不免有讨好拜登政府的考量。国会冲击事件后，摩根大通、花旗、 AT&T 等多家美国大企业都宣布将停止向质疑大选结果的国会议员提供政治捐款。汉威克说，政治风向一变，企业也跟着变。但他也指出，随着新政府接管白宫，大家的关注焦点会逐渐转移到拜登政府的行政举措，舆论不会一直紧密关注企业与特朗普集团之间的业务往来。谈到高伟环球与特朗普集团的解约，汉威克分析说，目前商业房地产服务商的市场行情十分低迷，甚至在新冠之前就陷入严重困境。他说，生意就是生意，你需要生意的时候自然会去接近能给你提供生意的一方。他认为，一些需要特朗普集团生意的企业有可能会在之后慢慢重启合作。据纽约时报去年九月对特朗普集团税务问题的报道显示，特朗普是德意志银行这笔贷款的担保人，这意味着一旦贷款未能如期偿还，德意志银行可以拿特朗普的私人财产做抵押，除非特朗普集团能找到其他贷款渠道进行二次融资。但在目前的情境下，恐怕也难有大型银行愿意为特朗普集团提供大笔贷款。汉威克在接受市场观察网站采访时也表示，他暂时不看好会有商业银行愿意为特朗普集团提供巨额贷款，但他表示，特朗普集团可能会避开像银行这样的传统贷款机构贷款，转而从公开市场获得企业级融资。另外，特朗普集团也可能与一家大型投行合作，发行大量的企业债券。汉威克对美国之音说，全球金融市场资金充溢，各国中央银行都刚刚向金融市场注入了巨大的流动性。汉威克也指出，各央行现在都把利率降到最低，很多金融机构能赚到多于 0% 的利息就很开心了，资金供应肯定充足。汉威克表示，长期来看，与特朗普集团解约的各商业机构会在风头过后逐渐回归合作，尤其是随着新冠疫苗的普及，特朗普集团旗下大部分业务的复苏和好转指日可待。关于企业对特朗普集团的抵制风潮，美国新闻网站 Vox 分析表示，这些精英们从特朗普那里得到减税等经济利好之后，现在纷纷远离特朗普。Vox 批评当中很多企业其实曾经支持特朗普和其各种政策，并从中捞到不少好处，现在才做这些谴责和抵制的行为为时已晚。 Vox 认为，这些企业在国会冲击事件后纷纷这么做，一是因为特朗普和共和党手握大权已时日不多，二是因为可以借此给企业名声带来好处。文章也对这种抵制风潮的持久度表示怀疑，称这些企业和个人很容易会一切照旧，需要民众继续关注他们的捐款动向。任总统之前，特朗普就是家喻户晓的媒体名人，其学徒真人秀也曾大获成功。随着推特等大批社交媒体封禁其账号，拥有7400多万支持者的特朗普会不会在离开白宫后自立门户，成立自己的媒体公司，甚至是社媒平台？对此，有不少新闻报道都称，特朗普曾表达过这种意向。纽约客分析认为，特朗普的媒体大亨们能否实现还很难说，因为线下特朗普可能很难找到合作伙伴。韩威克对此表示， 一方面，确实会有人因为特朗普这个名字而选择避开，但另一方面，推特、脸书等平台直接封杀账号的行为，或许反而给他带来成功的机会。汉威克也表示，美国几大电视网都因各自持有太鲜明的意识形态指向而流失观众群，独立媒体的市场空间应该不小。
北京抗议再现去年场景，公共场所封锁，人员不得离京。中国北京当局周三元月20号继续加强抗议措施，要对从12月10号以后从国外入境的所有人展开调查。北京官方通报说，日增新冠病毒感染人数增加至7例，是三个多星期以来的最高点。北京市地铁部分线路已经关闭。
春节将至，北京和中国数省的疫情更趋严重，是去年瘟疫高峰以来最严重的时刻。数以亿计的出行大军让人们担心此次瘟疫反扑可能会再次让全国陷入瘫痪。中国国家卫健委周三报告说，1月19日全国新增病毒感染者103例，比前一天的118例略有减少。东北的吉林省出现了46例新病例，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最多的一天，而与北京相邻的河北省出现了19例病例。北京的新增病例不多，只有7例，与12月28日的数字相同。新病例分布在京郊的大兴区，地铁管理部门宣布大兴区附近的天宫苑地铁站已经被关闭。中共北京市委的机关报《北京日报》说，首都的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在周二深夜开会，决定原则上禁止所有人离开北京，并接受核酸检测，还要对疫情核心地区天宫苑街道实施全域管控，尽量降低公众聚集规模和轨道交通和地面公交的负荷。该地区所有门店、商务建筑、酒店宾馆、电影院、健身场所等公共场所全部停业，病例所在地及周边社区严格封控，不进不出，所有隔离者足不出户。同时，最近14天内曾经前往当地重点区域的人员都必须居家观察。中国交通部官员王秀春在20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预计2021年全国春运期间发送旅客17亿人次左右，日均4000万人次。王秀春说，这个数字比2019年下降40%多，但比2020年增加10%多，与往年相比有加大幅度的下降，但与当前客流量相比还是增长了一倍左右，春运的压力依然很大。中国国家卫健委官员王斌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春节回家的人都要在出行前7日内获得核酸检查阴性的证明。中国的春节假日将从2月11日开始。目前中国北方疫情严重的河北省、吉林省和黑龙江省都采取了封城、禁止出行、大规模隔离和大规模核酸检测等多种抗疫措施。周三，吉林松原市下令在城区实施封城和大规模病毒检测，黑龙江的哈尔滨市暂时关闭了商业区和公共活动区，如健身房、咖啡馆、卡拉 OK、 教堂等。
台湾在去年新冠疫情爆发早期采取严密措施，阻遏病毒传播，并有效控制住疫情。截至元月19号，台湾新冠疫情感染总案例只有868例。台湾的抗疫情经验与成绩博得广泛好评与赞誉，并且大大提高台湾在国际间的能见度。但是这几天，台湾出现群聚感染事件，引起政府和民间高度关注。台湾政府以如临大敌的举措来应对这波新疫情，这波最新疫情的问题出在哪里？是否有损台湾抗疫模范生的声誉？台湾的疫苗接种是什么情况？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采访市民以及台湾感染病专家、台湾大学儿童医学院院长黄立民医师分析有关情况，并回顾台湾过去这一年来的抗疫情表现。
桃园医院是台湾卫生福利部对抗新冠肺炎病毒的重点的医院之一。这次呢，发生了群聚感染的事件，而且呢，感染者已经进入了小区。在短短九天里面，就已经有医师、护士、看护还有亲属等10个人确诊。疫情虽然发生在桃园，但是呢，引起了很多民众的关切。住在台北市的姚太太也谈到了她对这次新爆发这个疫情的事件看法。
本来我们以为反正是桃园嘛，结果听说这里头的感染者他的家人都在台北上班，哦，这样一听我们也开始紧张了，因为交通很方便，来来去去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感染到，所以现在就有一点警惕了。本来我们还想说下个礼拜天要家庭小聚餐到饭店去吃饭，现在这个样子我们可能会取消了。
台湾疫情过去严控的在国际上出名啊，现在有这个群聚感染的现象，而且可能有扩大的情况，你觉得会对于台湾的生命有点影响吗？
我觉得是这样子，本来呢我们大家呢在防疫上面呢都有很大的一个警觉性，戴口罩啊，喷酒精啊，洗手啊，但是呢因为太安逸了，好像这一阵子呢都控制的蛮好，大家就比较松懈了。所以这次呢这个情况出来以后，当然了大家会觉得说，哎呀，我们这个防疫模范生终于也破功了啊，也碰上这个情况。但是呢因为发生的这个事情，我觉得呢对我们来讲呢现在还在一个好像可以控制的小范围内，对大家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警惕，一定会提高警觉了，因为究竟这种病人你真的不知道敌人在哪里。
有关于台湾疫情目前最新的情况还有一些看法，下面呢我们请台湾大学的儿童医学院院长黄立民医师，他本身是感染病症专家，来为大家做进一步的分析。黄医师请您谈一下，我们看到了这一次台湾出现这个疫情的新闻哈，发生主要是在出现在卫福部直属的这个桃园医院群聚感染，而且扩大到了社区啊。您来看的话，这个漏洞是出现在哪里呢？
漏洞其实是出现在有医院的员工呢，他没有100%遵从这个感控措施。那桃园医院因为是一直接受从中正机场进来的外籍客人，所以呢，很多外籍客人只要是疑似或者确定有感染的话，就先送到桃园医院去治疗。这里面有很多病人，就有比较有机会接触到病毒。那里面的人必须要非常的小心，要严格遵守感控措施，不然的话就有把病毒感染自己的风险。我们做了一整年，其实是没什么问题，可是百密总有一疏啊。所以有一位医师呢，他不小心感染了自己，然后他自己不知道，然后又感染了他的朋友跟同事，就造成整波的事件。
那黄医师，现在呢全球疫情是非常非常的严峻的了，而且呢这个人员来往也很难避免嘛，所以呢您看像现在您刚刚谈到桃园医院跟这个机场的关系这么接近哈，那么是不是以这样来看的话，真的要做到零感染，就是说完全确绝这个感染的机会啊，非常难呢？
没有错，因为感控不可能是完美的哈，每个人总会出一点错误，所以高度的警觉性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位医师呢，其实生病的不舒服的第一天第二天呢，确实也是因为一整年都没问题，所以可能警觉性比较不够，没有马上去采检说自己是不是得到新冠肺炎病毒的感染，所以有拖了一点时间啊。所以就是在感控里面一点点小错误呢，就可能产生很大的影响。不过100%的完美的感控是不存在的，是不可能的。
我们也看到台湾政府做了很多决定啊，比方说停办台湾的灯会，这已经办了32年了，这一次停掉哈，的确是影响很大，而且影响很多的观光收入哈，而且呢还停办了一些活动，比方像马拉松比赛啦，或是各地灯会也都取消延期啊。军方还下令说，官兵如果没有必要的话，避免进入桃园地区，可以说是如临大敌的状态方式。但是呢，民众，您刚刚提到台湾过去这一年当中，可以说是相对的比起其他的国家来讲，非常的平安哈，是不是人民自觉也放松了太多？那现在如果说再把这个民众的这个自觉提高的话，应该怎么样来避免恶化呢？
避免恶化，其实目前有2件事情要做。第一件事情要厘清整个桃园医院到底有多少人被感染， 那这个需要做核酸跟抗体的检测，才能完比较能够了解全貌。再来就是因为目前看起来已经有人带着病毒进社区了，而且可能有好几个病人都有带病毒进社区的，所以整个桃园的社区目前是处于一种不太稳定未知的状态。那这个时候需要所有的民众要把口罩戴起来，把手洗干净，把环境清洁干净，然后尽量减少公众的活动。这个目前这些要做得非常完整，才有机会让这个社区感染不要太多，都在一个可控制的范围之内。
另外台湾的对抗疫情可以说是国际上的模范生了，也给台湾增加了很多很多的国际声誉哈。现在这样疫情有上升的状况，您觉得是不是会影响台湾在国际上的声誉呢？
我觉得这是难免的啦，不过再怎么说台湾目前的整个情况还是比国际好很多了哈。因为国际现在不管是在欧洲、美洲或者中国大陆、亚洲，其实整个疫情都还是蛮严重的。那台湾目前这个桃园这个事件还在发展当中，我们当然是不太确定目前整个桃园会有多少人被感染，不过目前人数还是不多的啦哈。那只要台湾的民众能够好好的提高警觉，然后把这个感控措施好好的落实的话呢，我希望啊，而且我相信整个幅度大概不至于太大。那如果能够这样子的话呢，对台湾的声誉可能有一点点影响，可是应该也不会太大。
黄医师，您谈一下就台湾对于这个疫苗接种哈，新冠疫苗接种的情况。
台湾目前的问题是台湾一直还没拿到新冠疫苗，所以呢根本就还没开始接种。然后台湾本国的疫苗厂呢速度比较慢，现在才到第二期临床试验，所以我们主要还是要依靠外国的制造的新冠肺炎疫苗。那由于我们采购的程序比较慢呢，所以还没开始，这也是我们目前最面临最大的一个困难需要去解决的。
我记得在一年前的时候我采访过黄医师，那个时候疫情刚刚发生，台湾的这个对抗疫情的这种严密的措施哈，受到了国际的注意跟赞赏。现在一年后了，您现在来回顾跟评估一下，看看台湾在这整体的这个抗疫情况当中的表现。
我觉得台湾的民间是非常的强的哈，而且民间确实也很有纪律，然后愿意配合政府，所以大部分的功劳应该归功于台湾的民众这高度的配合还有自觉的防疫啦，所以这个是台湾最强的地方啦。
那在政府方面的做法呢，您觉得政府做得怎么样？
政府方面的做法，政府其实做得还不错，可是最大的问题是政府采购疫苗确实是慢了一点哦。那疫苗的采购应该要更积极的，因为不管怎么样疫苗是最重要的一个主角，这个把这疫情控制下来的工具。那我们这么努力一整年就是要买一个时间来可以打疫苗，所以如果疫苗能够早一点进来的话，我想台湾这一年的努力就不会白费。
台湾对外国疫苗进来有这么大的困难，问题出在哪里啊？
我想问题出在目前最好的疫苗两家疫苗 RNA 疫苗呢太抢手了，美国、欧洲跟日本把很多货都抢走了，所以台湾因为去买的时间比较晚，所以现在拿到货就很不容易，我想这是速度的问题。那再来就是台湾的价钱可能当然没有办法跟欧洲美国或日本比较嘛，因为这些国家总是比较有钱的，他们出的价钱都是比较高的，那这也是台湾面临到的一个问题。
请您谈一下哈，为什么台湾的民众那么那样的自觉愿意戴口罩，在很多的国家都出现了抵抗的戴口罩的这个情况哈，还说这是个人的自由等等，为什么台湾的民众他们都愿意自觉的配合戴口罩呢？
我想有两点，第一点是台湾在文化上呢本来就没有那么排斥戴口罩哦，因为欧美的人士呢他们觉得戴口罩是生病的人才戴，健康人是不应该戴口罩的哈，所以这个本来在观念上就有点不一样。第二件事情是台湾曾经过数次的疫情的洗礼，包括2003年的 SARS 啦，2009年的 H1N1 啊，禽流感大流行啊，所以而且台湾一直在接受到中国大陆禽流感病毒的可能的威胁，所以民众的警觉性比较高，也不排斥戴口罩。那在政府一直推广说戴口罩很重要的情况之下呢，台湾民众配合度自然就很高。那这个有些是历史上，有些是文化上的差异了。
但是您觉得这是台湾抗疫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吧？
这是台湾抗疫成功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而且另外台湾的洗手非常的认真。台湾你现在到哪一个公共场所去呢，都要求你洗手才能进去， 这一点也是台湾成功最重要的关键之一。
刚才就是台湾大学儿童医学院院长黄立民医师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马云失踪近三个月后发视频向教师致敬，等疫情过去了我们再见面。世界最著名的中国企业家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在失踪近三个月后星期三元月20号在一个公开视频中再次露面。不过这位大名鼎鼎敢于批评政府的风云人物是否重获自由目前还是个未知数。
马云在一个标上1月20日与乡村教师连线的视频中说，过去五年每年的这一天我们都会在三亚举行颁奖仪式，感谢老师，致敬老师。今年因为疫情原因不能在三亚见面，但是我们的约定不会变，对老师的致敬更不会缺席。曾经做过英语教师的马云在视频中没有提及他目前备受关注的处境，但说等疫情过去了我们再见面。马云公益基金会在回应媒体查询时证实这个视频的真实性，称自2015年以来，基金会在每年腊八节都会在海南的三亚举行马云乡村教师奖颁奖典礼，今年受疫情影响，颁奖典礼改在线上举行，马云按照约定通过视频出席在线颁奖仪式。在马云露面的视频公布后，阿里巴巴的股价星期三在香港市场大幅度上扬。去年十月，马云在批评中国政府金融监管部门思想陈旧落伍之后，被监管部门约谈训诫。他旗下的金融科技公司蚂蚁集团规模空前的上市安排去年11月初被紧急叫停，随后他从公众视野中消失。观察人士们普遍认为，马云的大胆言论虽然使他大出风头，但也无疑使他陷入了目前的危险境地，直接导致他从公众视野中失踪。多年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和金融问题的美国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在助学者史建道曾对美国之音说，马云暂时不在公开场合露面，是因为他知道现在最好是保持低调，但不认为他会进监狱。不过，中国退休资深记者高瑜说，马云眼下是凶多吉少。马云掌控的金融技术公司蚂蚁集团去年11月准备以空前的350亿美元规模在上海和香港两地同步上市，但在计划上市的两天前突然被中国当局叫停，并引起巨大震荡和诸多猜测。许多人认为整肃马云及其公司的指令直接来自中国强势领导人习近平。
中国进入近十个月来的最严重的疫情爆发期，一个独立小组报告问责中国和世卫组织。中国报告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连续第七天超过百例，进入自2020年3月以来最严重的疫情爆发期。另外，世界卫生组织委托的一个专家小组批评中国和世卫组织在新冠病毒爆发初期没有及早采取遏制措施。该小组呼吁对世卫组织进行改革。
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1月19日公布的最新疫情，中国1月18日新增118例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其中本土病例占106例，主要集中在吉林、河北、黑龙江三省，各占42、35和27例，北京一例。此外，无症状感染者也新增91例，其中80例为本土病例。中国已经连续第七天新冠病毒单日感染病例过百，被认为进入了2020年3月以来最严重的疫情爆发期。中国河北、黑龙江和吉林等省至少11个地区实施了封锁。截至目前，在这波最新疫情中，因封控措施受到影响的总人口超过2900万。中国疫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接受中国官媒采访时给中国防疫措施定调，称中国采取严防死守的防控措施，总体上非常成功。冯子健不忘改写中国的抗疫叙事，说去年四月后在中国发生的疫情病毒都源自境外，早期中国境内传播的病毒已被阻断。另一方面，由利比亚前总统艾伦·约翰逊·瑟利夫和新西兰前总统海伦·克拉克领导的专家小组1月18日发表中期报告，报告指出，在冠状病毒开始感染人群后不久，中国当局本可以在1月份更有力地实施他们的努力。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月19日回应记者相关提问时表示，我们当然应该努力做得更好，不仅是中国、美国、英国、日本或者其他任何国家都应该努力做得更好，因为在事关公共卫生这样的问题上，永远都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华春莹称，我们应该努力做得更好，并不等于承认之前做得不好，这是两码事。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在疫情爆发后指责世卫组织以中国为中心，该机构对此予以否认。独立专家小组说，现在情况是只有少数国家充分利用了他们掌握的信息，对新出现的大流行的证据做出了反应。专家们还想知道，世卫组织为什么不早点宣布全球公共卫生紧急状态？联合国卫生机构于1月22日召开了紧急委员会会议，但直到一周后才宣布进入国际紧急状态。当时，世卫组织表示，其专家委员会在是否应该宣布全球进入紧急状态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专家组的报告认为，世卫组织应该早些宣布全球进入疫情大流行，但却拖延至3月11日。专家们呼吁对世卫组织进行改革。世界卫生组织2020年7月9日宣布成立一个独立小组，由克拉克和瑟利夫共同领导，对世卫组织领导下的全球新冠疫情应对工作进行评估，目的是总结世卫组织及其会员国应对新冠疫情的经验和教训。这个独立小组的最终报告预计今年5月份提出。目前，世卫组织的国际专家组正在中国武汉调查新冠病毒的起源。世卫组织首席应急专家麦克瑞安1月18日表示，全球死于新冠肺炎的人数预计将很快超过每周10万人。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小约瑟夫·罗比内特·拜登将于1月20日就任美国第46任总统，他就任当天的年纪将是78岁零61天，是迄今为止年纪最大的总统。前联邦参议员卡马拉·哈里斯将担任拜登的副总统，她将是历史上首位女性副总统，也是首位同时具有非洲裔和南亚血统的副总统。第46任总统的就职典礼在很多方面都的确不同以往。根据传统，当选总统拜登和当选副总统哈里斯将在俯瞰国家广场宽阔草坪的美国国会大厦西侧宣誓就职。参加就职的嘉宾席位和国会议员席位自1981年以来就都设立在那里的台阶和平台上。以往就职典礼20万多张入场券都是分给参众两院的议员，再由他们分派给他们的选民。可今年由于新冠病毒的限制，每位国会议员只能得到一张额外的入场券。国会大厦就职场地的参加人数将不能超过3000人。过去在国家广场观看总统就职典礼并进行庆祝的公民最多时可达到180万人，今年不会这样了。就职典礼一旦完成，80%的庆祝活动都将以虚拟的方式举行，电视直播，不会像过去那样有100多万人亲自到现场参加庆祝。这包括就职典礼游行以及名为接受检阅的象征权力和平交接的传统阅兵式。新上任的总统将检阅军队将士，这符合总统的首要职责，就是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全，无论是面对外部威胁、国内犯罪分子或新冠病毒威胁时的安全。美国总统通过就职宣誓，确认他对美国宪法的忠诚。宣誓就职的总统，不管个人情感如何，不管忠于哪个党派或持有哪种宗教信仰，他或他都必须遵守宪法这些根本的法律条文。无论美国人投票给谁，也不管是否同意他或他的政策，他或他一旦宣誓就职，就是所有美国人的总统。总统从就职那一刻起，就要信守国家箴言，合众为一。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志远，导播是开言。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